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20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津巴布韦的长期总统穆加贝拒绝辞职后面临弹劾；中国官媒赞颂习近平，是不是个人崇拜再度抬头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台海两岸直接对话，这是不是为习近平蔡英文会面敲边鼓呢？美军完成了首个 F-35 飞行队海外部署，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津巴布韦的长期总统穆加贝在电视讲话中明确表示不会辞职，尽管他自己的政党津巴布韦执政党要求他最迟在星期一中午辞职，否则就弹劾他。星期天有数百万人收听收看广播和电视节目，本来期待要庆祝长达37年的穆加贝专制统治终于结束，他们非常失望地听到穆加贝说他将在下个月主持其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代表大会，有的人流下了眼泪。穆加贝没有提到辞职这个词，似乎呢也没有认真对待军方干政造成的政治危机。穆加贝参与创办的津巴布韦执政党星期天罢免了他的党主席职务，任命前副总统艾默森·姆纳加瓦为新党魁。穆加贝上个星期解除了姆纳加瓦的津巴布韦副总统职务。本月早些时候宣布辞职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将在星期二访问埃及，然后返回黎巴嫩。哈里里的办公室星期天表示，哈里里将在开罗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晤。哈里里计划星期三返回贝鲁特，他将就11月4号在沙特阿拉伯突然宣布辞职做出解释。哈里里在沙特电视上把辞职的责任归咎于伊朗和真主党，他表示对自己的安危感到担忧。真主党目前在黎巴嫩政府中扮演角色。哈里里星期六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会谈，马克龙表示愿意帮助哈里里度过黎巴嫩的政治危机。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他将在星期一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就几个星期来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因为潜在的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退出而破裂举行磋商。默克尔对记者说，这至少是就德国如何向前走而进行深刻反省的一天，但我将竭尽所能保证国家能够度过这个艰难的几个星期。此前亲商的自由民主党决定退出与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和其在巴伐利亚的姐妹党基社盟以及偏左翼的绿党组建的执政联盟。自民党领导人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表示，自民党选择退出而不是在他们无法完全支持政策的原则问题上妥协。这几个政党在多个问题上争执不下，包括移民问题和环境。由于组建执政联盟的谈判破裂，德国有可能面临再次进行大选。默克尔仍然可以组建少数政府，或者尝试说服社民党改变立场，继续在新政府中扮演次要角色。但是社民党已经表示，由于在九月份的大选中表现不佳，他们将扮演反对党的角色。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北京大兴区一家廉价公寓在上个周六发生了20多人伤亡的重大火灾，有报道说起火地点为公寓内的一个小型服装厂。北京市主要领导和中国公安系统高层到场视察， 附近的商铺呢，星期天清晨被要求迁移。新华社发布有关火灾的通稿，而澎湃新闻点一篇详细的报道上网之后呢，不久原网页就无法浏览了。大兴区6年多前呢，也发生过一场情况相似的服装厂的火灾。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发自北京的报道。
18号晚间，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新康东路的聚福园公寓发生火灾。据官媒新华社报道，火灾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据报道，该公寓住户多为外来务工人员。新华社事后发布的通稿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代市长陈吉宁赶至现场指挥抢救工作。中国公安部高层也到现场视察，其中包括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王晓红。据报道，消防部门派14个中队、34部消防车赶赴现场，展开了持续数小时的灭火工作。另外，蔡奇还要求北京市进行大排查，要进一步关闭村镇工业大院，清除违法经营。报道说，涉案人员已经被警方控制，但是没有说明火灾原因。不过有报道称，火灾原因系人为纵火。网络上有关这场大火的评论和报道被大量删除。这家聚福园公寓共有3层，地上2层，地下1层，内部被改建为住宅，用于出租，内有约200-300户。一名住户对媒体表示，起火点位于公寓地下的一间小型服装厂，死伤者多为服装厂人员。一名住户对澎湃新闻称，公寓没有集中供暖，有住户用电取暖。火灾发生后，公寓管理员用铁锤砸门帮助住户逃生，当局派警力封锁现场，现场附近的商户、宾馆也接到当局通知暂停营业。聚福园公寓招牌上的2个手机号码均处于关机状态。在新建村经营电脑店的文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地商户几个月前就接到了拆迁通知，很多人已经在其他地方找房子了。文先生说，火灾发生后，当局在周日早上开始拆除违章建筑，到中午拆除完毕。
对，因为那边有违建的，违建那些肯定是搬走了，那些绝对搬走，因为他们把违建已经拆掉了，一大早就开始了。那些就是说比较严重的那些属于违建的那些基本都拆了。拆了好像2个小时左右吧，大概是我看朋友圈的，大概中午的时候已经拆完了。
美国之音记者根据一则租房广告的信息，找到一名新建村的女房东，她表示现在没有房子可供出租。一名经营铝合金生意的商户说，附近居住的多为外来务工人员，他表示自己的店铺要搬到6环以外。
我们现在不营业了，发生大火，这个地方也要什么了，拆迁了，到什么吧，到6环以外干去。
发生火灾公寓所在的西红门镇地处北京城乡结合部，小型服装厂林立，衍生一些廉价公寓房舍供外来打工者租用。据澎湃新闻报道，西红门镇张贴的告示显示，当地于11月2号启动了工业大院的拆除腾退工作，原计划12月15号前完成拆迁，不过目前附近居民还没有搬迁，拆迁工作滞后。至周日下午，澎湃新闻已将题为“北京大兴火灾致19死，事发公寓管理员铁锤砸门帮住户逃生”的报道下线。这篇文章曾在一些网站转载，目前遭到多家网站删除。近年，北京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以商品批发、服装业为代表的相关产业被疏散到河北、天津等地，当局称之为低端产业。这次火灾是大兴区不到7年内的第二场大火。2011年4月25号，大兴区旧宫镇曾发生过一起死伤严重的火灾。那次火灾过火面积仅300平方米，却酿成17死、25伤，含2名女童的悲剧。新京报2011年4月26号的题为“北京大兴火灾致17死、25伤，一次普通火灾为何死伤惨重”的文章指出，火灾建筑为2010年盖的违章建筑，4层，38间房，住有80人左右，没有任何消防安全设计。2次大火的失火地点与遇难群体极为相似， 死伤者大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来务工人员。根据六年前《新京报》报道，2011年大火的17名死者中，有13人是楼房内一层服装作坊的工人。据官方公布的消息，2011年火灾事故最终调查原因是现场存放的电动三轮车电器故障引起。失火房屋所有人及一层非法经营服装小作坊的老板被刑事拘留，而时任大兴区分管消防和安监工作的副区长常红岩于当年10月调任北京市妇联副主席，2017年7月升任中共北京市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知名媒体人石飞克在个人公众号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这个两次火灾中似曾相识的群体花了6年时间一路往南撤退了7公里，还是没能逃脱过情形相仿的灾难再次跟踪而至。石飞克的这篇题为《北京大兴6年前后的那两场大火》和一篇特稿的文章已经遭到封禁。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日前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建议，鉴于中国对外宣传工作不断加强，甚至利用驻外媒体机构进行情报搜集和信息战，美国国会需要加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规定所有在美国的中国国营媒体从业者在美国司法部进行登记。那么中国在美国媒体如果贴上了代理人这样的标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所做的报道。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通过，当时的目的是为了抵御纳粹德国的宣传攻势，要求代理外国委托人的任何个人或组织必须向美国司法部注册并披露其代理的委托人身份，包括政党、政府、美国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对于在美国活动的外国新闻媒体，这部法律规定，那些从事真实新闻或记者活动的新闻机构、报纸、杂志、期刊和其他刊物，如果其官员或主管中至少有80%是美国公民，不受任何外国主体所有、指挥、控制、补贴或资助，其决策不受外国委托人的决定，可以不被视为外国代理人。美国司法部公开记录显示，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发行公司在1983年与司法部进行了外国代理人登记。中国《新民晚报》在美国所设机构新民国际于2017年9月在美国司法部进行了代理人注册备案。这部法律要求外国代理人每6个月向美国司法部提交有关代理人与外国委托人之间的合约、收款、支出的材料。如果该代理人出席国会作证，必须提供最近的登记声明。法案还要求代理人保存所有活动记录，并允许司法部长对其进行审查。法律要求，那些为外国委托人散播信息材料的登记者必须在宣传材料上醒目标注外国委托人的身份，并说明该机构代表这一外国委托人在美国传播这一材料。美国司法部说，充当代理人的外国媒体机构必须在其网站首页或在关于我们的页面醒目注明这一信息，在其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网上论坛和博客上也应该注明这一说明。长期关注这一法律执行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东亚高级分析员沙拉库克认为，这部法律在有关宣传材料标注委托人身份的要求执行的还不够。沙拉库克对美国之音说，
虽然中国日报在纽约时报的插页以及别的地方自称中国国家英文报纸，但它没有说明自己是政府或国家所拥有的。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解释，如果违反这部法律，一经定罪可以被处以最高$5000的罚款和最高6个月的监禁，涉案的外国人可能面临遣返。美国司法部最近要求在美国经营的俄罗斯国营媒体 RT 电视台在11月13号之前注册为外国代理人， 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RT 主编西蒙尼扬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不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公司在美国的总监可能被逮捕，公司的账户可能被封查，公司被迫在这样的后果和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之间做出了注册的选择。美国之音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询问中国中央电视台下属的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北美分台华盛顿总部，即使发稿前没有获得回应。中国日报驻华盛顿办公室和旧金山办公室也没有回复记者的电话采访请求。某中国新闻网站驻美国的记者对美国之音说，由于该网站不属于国营，他不担心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强制注册提议会对该机构造成影响。自由之家的库克认为，那些不是完全国有的中国媒体也存在所有权结构不明的问题，这给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执行带来挑战。他说，
我想 USCC 可能在试图解决的问题是，这些媒体的所有权结构越来越模糊，但他们的大部分内容仍然是官方媒体宣传。 USCC 可能在试图让监管和规章框架能应对媒体所有权结构复杂的现实情况。
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为他结束的亚洲之行进行了辩护。川普总统认为他的亚洲之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在2017年1月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他在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的专访。博卡斯认为现在还难以评估川普总统这次访华的成果。他说，川普总统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而这是问题之所在。这位前民主党参议员认为，美国应该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眼光来考虑如何跟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下面请您收听这次专访的节选。
博卡斯大使，非常感谢您抽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
绝对的，不客气。
我想从川普总统的亚洲行开始。川普总统回到美国后，谈到了他这次出访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包括与亚洲国家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签署了数千亿美元的贸易与投资交易，而且统一了亚洲国家对朝鲜问题的立场。但是也有批评人士认为，他这次出访并没有在安全与经贸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国家领导人之间举行会晤总是好事情。在访华期间，很明显川普总统对习主席褒奖有加。事实上，他对习主席的高度赞赏让我有些意外，几乎是震惊。我不知道真正取得了多少成果，在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会知道。往往是事实胜于雄辩，有很多好听的话，这非常好，我希望他们以实际行动来跟进。在我看来，我对川普总统没有试图解决美国公司，尤其是高科技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等基本的贸易问题感到有点失望。也许他提出了，我不知道，因为新闻报道里没有提及，我们拭目以待。
但川普总统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演讲中的确谈到了这些问题，而且对中国的贸易做法表达了相当强硬的立场。
的确如此，但是很难知道他做出强硬表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个原因可能是针对他在国内的选民，以显示我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很强硬。第二个原因是有一点为自己开脱的意思，因为他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而亚洲很多国家很想要这个协议，所以强硬表态有点为自己辩护的意思。我们也要等着瞧。言辞很重要，但是行为、行动和后续措施，坦率地说更重要。
您认为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取得了实质的进展吗？
我不知道，我希望如此。有意思的是，中共的一位党务官员正在访问朝鲜，这很好。也很有意思的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下个月也将与习主席会晤，这是好事。同样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朝鲜的金正恩没有进行什么导弹和核试爆，这也是好的。这段时间比较安静，也许川普总统与这种情况有点关系。我当然希望如此，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外交，我们必须通过外交来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些美国人对川普总统在中国受到热情接待感到不高兴。您对此有什么回应？
中国人很聪明，美国人也很聪明。一些美国人觉得，也许川普总统对习近平的赞赏有点过分了，过于急切地想讨好他，而没有试图在市场准入和朝鲜问题上达成协议。
从美国的媒体报道上可以看到，美中关系其实有一些暗流涌动。美国的外交政策圈正在谈论川普政府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很明显，我们希望保持密切的关系，希望相互信任，任何一方不要占另一方的便宜。我们共处在这个世界里。一些美国人看到习近平在中共世界大后把这么多的权力集中一身，有点担心。其次，他在讲话中表示中国要成为全球的领导者，这让美国人有点担忧。还有就是川普总统对中国多有批评，在竞选期间他建议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45%的关税，他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后退了。执政之初，他对北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批评，再加上有关中国在南中海建设岛礁的电视报道，还有就是国会提出了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加强审核的法案。这也许是因为一些美国人感到中国在占美国的便宜。美中关系的紧张现在比几年前多一些，但是我们不应当相互攻击、相互批评，而是努力找到更好的合作途径，这对双方都是如此。
您觉得川普政府有一个清晰的对华政策吗？
没有，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对华政策，这是问题的一部分。坦率地说，川普总统和他手下的人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没有什么经验，有几个人例外，但基本上没有经验。川普总统显然是这种情况。在这次访问之前，他可能没有去过中国，我不是很清楚，因此对他来说制定一个对华政策是很困难的。他们会的，这些政府在贸易问题上有很大的内部分歧，川普政府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更强硬呢，还是应当通融一些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对华政策。这是个问题，因为中国从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往远处看有远见，但美国不是这样。美国一直是临时性的，它做出反应而没有长期的愿景和目标，没有长期的规划。我认为不管是川普还是任何别的人当总统，美国必须试图制定一个更为长期的计划，这将是非常有益的。我希望川普总统这样做。
一些中国人认为川普总统提出的印太战略是为了平衡一个崛起的中国，您怎么看？
印太战略是一些年前提出的一个战略的复兴，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因为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看到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因此觉得需要有一个取代这个协议的某种东西，来向别的国家显示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我对中国一些人的想法有些担忧，他们认为应当有一个两极化的世界，中国控制他那部分的世界，美国控制他这部分的世界。中国方面好几个人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这是个错误，不会起作用。这种提法在我看来是划分势力范围。
有意思的是，川普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但是他手下的人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圈里的很多人对中国则有不同的看法。鉴于这种分歧以及中国的日益强势，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发展的前景？
我认为这会很有意思，因为中国正在崛起，而且会更加的强大，而美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守成大国。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它会走向何方，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要它走向何方。我认为美中两国都希望走向一个大家都相互妥协的方向，以便更好地建立互信和了解，共同努力。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继毛泽东画过风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再度成为伟大领袖和舵手。新华社发表长文，给习近平掌舵者和领袖地位。不久前呢，还有地方报纸称习近平是伟大领袖。那么中国大陆是不是再度的个人崇拜又出现了呢？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这个栏目当中，记者海涛就在美国 观察节目里面呢谈到了有关的分析，下面就是详细的内容。
是我们知道这个新华社是深夜发了一个长篇的这么一个人物的特写，对，那在这篇文章中是怎么给习近平做这个定位的呢？
是这样，他是由新华社的四五个记者联合写的，他这么一万两千字的这么长篇的文章当中呢，他主要给习近平有八个定位。第一，他说是习近平是开创性的党的领导人；第二，是带领中国实现伟大梦想的掌舵者；还有就是伟大斗争形成的党的核心；还有说他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还有就是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还有是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然后是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然后是第八个是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就是这八个方面的这个给他的定位相当高了，
看来是给了他一连串的头衔。我听到这个统帅领袖，那么这个除了这个新华社这种中央级别的这种媒体以外，那其他这种地方媒体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在这个贵州有个前西南这个日报，在前不久前有两次发表文章提到习近平是伟大领袖啊。那么我就在中国的媒体上一查，很难查到这两篇文章，他不知道有某种原因啊，他把它屏蔽了。但是我查到安徽日报近期11月4号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安徽日报是安徽省委的机关报，安徽日报评论员的文章相当于安徽日报的社论，也就是省委的意思。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坚决维护爱戴追随捍卫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的领袖。他在这篇短短的这个一篇社评里，一篇这个评论文章里，他六次提到了习近平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六次。那么他提到了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好几次提到的是这个，这他是一个我们坚决拥护、爱戴、追随、捍卫的这么这个词句。你整体看来，就不说这个社论，就拿一篇的文章来说，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他六次提到了这个要什么这个追随、爱戴、维护什么怎么对，这给人感觉这不像是一篇这个很好的一个说理性的文章，而像是一篇这个口号性的。我就想起来，在文革当中，林彪说毛泽东是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的统帅。那么，在中共这几十年来当中，就中共执政的六十多年来当中，只有毛泽东有这么四个伟大。当时我们知道，文革中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达到了顶峰啊，由林彪这样力捧他。毛泽东去世之后呢，就打倒四人帮，这时候华国锋出来了。华国锋当时的一个头衔就是伟大英明的领袖，但是华国锋没有毛泽东其他三个舵手、统帅和导师。那么到了习近平先生现在呢，就是媒体就这么就直接的就是捧他，把他的毛泽东的四个头衔几乎给了他三个，除了导师没有，剩下舵手、统帅、伟大领袖都安到这习近平头上了。所以你这个看起来的海外的好多媒体就说，特别是中国的艺人士、中国的名人士，他就说这是中国的这个文革再现啊，和个人崇拜的沉渣泛起啊。
嗯，那您觉得像这种像一些人认为的这种个人之风再现呢，是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第一个就是说，经过十八大，中共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就习近平他的地位巩固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习近平的反腐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运动当中呢，他积累了很多的这个反对力量。那么反对力量呢，用王岐山的话来说，就是现在两军交战成焦灼状态。那么这个交战当中呢，有一大批人就对习近平呢，就是造成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潜在的一种就威胁。那么习近平感到不安全，所以他力图就是把像一种像文革中的那一种造成以个人崇拜造成这个全党和就全国人民对他有一种像核心的一样，虽然他们用太阳，只有这金正恩什么金日成、金正日他们这用太阳，那文化革命中毛泽东也用了太阳，虽然习近平没有用太阳，但是实际上他就想造成一个像毛主席那个毛泽东当年那个四个伟大那么样一个效果。有了这样的效果，你个人的权威大树特树，就是林彪就是说毛泽东要必须要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权威，他就要竖起自己的权威，这样的话你就掌握了一下就好办事了嘛，就各种各样的政敌你就一句话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也是美国前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最近呢，在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就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亚洲之行发表了评论。包道格在重点谈到了朝鲜问题的时候表示，未来六个月到一年将是朝鲜问题一个极为复杂和危险的阶段，美国不能够指望中国帮助解决朝鲜问题，美国需要更进取的政策，包括在东北地区重新引入战术的核武器，设法摧毁朝鲜试射能够达到美国的导弹等等，以实力作为后盾来压制朝鲜谈判。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所做的采访报道。
曾在几位共和党总统任职期间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包道格，在题为《美中关系新挑战及机遇》的演讲中，重点谈论了对棘手的朝鲜问题的个人看法。包道格表示，华盛顿学术界和政府中多数人认为中国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而他不同意这种看法。包道格称，不可能解决像朝鲜这样的问题，而是处理或管控。而如果外界指望北京告诉平壤停止弹道导弹和核武试验，那将不可能，因为朝鲜对中国有很深的反感，从前领导人金正日到目前的金正恩都曾大力清洗亲华派，而金正恩上台四年来的作为也让北京一直没有邀请他到访，也令金正恩疏远北京，并对北京过去的施压和干预更加反感。作为美国亚洲问题专家的包道格认为，美国对朝鲜问题不够大胆，表现不足，美国应当更加进取。
The U.S. should be considerably expanding military missile defense in South Korea, Japan, and Alaska, where we're building. We're starting to do it. Congress is just passing it.
他说，美国应当极大的扩大在韩国、日本以及美国的阿拉斯加的导弹防御。美国国会刚刚通过新的预算，在阿拉斯加格瑞里堡新建28个反导发射器应该是对的。韩国政府因为中国的压力不愿再增加区域岛防爱国者防御导弹，需要更多的努力。美国需要用导弹来抗击北韩的导弹威胁，中国再建导弹，北韩再建导弹，我们也需要建部署来抗衡，就像里根总统80年代的模式。这种竞争转移到了东北亚，可能我们需要重复那种竞争，以能够谈判达成一个极大减少威胁的成果。包道格建议，美国要做的另一件事是将战术核武器重新引入东北亚地区。首尔和东京在面临建造自己核武器的压力。包道格表示，美国越为朝鲜拥有可威胁美国的装载在弹道导弹上的核能力烦恼，美国就越看起来不会履行美国将核保护延伸至日本和韩国的承诺。
I think the shortcut to providing that and giving us something to negotiate with on North Korea is to reintroduce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on U.S. ships, planes, and submarines.
我认为提供核保护和给我们与北韩谈判的筹码的捷径是重新引入战术核武器，装载在美国军舰、飞机、潜艇上，而不用部署在日本和韩国领土上。包道格表示，美国还需要加强对朝鲜的秘密行动，需要类似80年代里根在东欧对抗前苏联那样的努力。美国已经花费了$700万向朝鲜输送纸母碟、视频，希望影响朝鲜人，但还需要做更多的向朝鲜施压的工作。
And if all of these things are done, and none of them can be done in short term, they're all 3-4-5 year programs, but they would give us means to accomplish the objective of providing better protection for our allies, for our own forces.
如果这些都得到落实，这些不可能在3-4-5年的项目中完成，但是可以给我们取得保护我们的盟友和我们在当地驻军的方式。轮到谈判时，如果施压足够的压力，迫使北韩意识到 竞争是死路一条。那到了谈判的时候，我们在讨价还价的桌上就有了谈判出一个方法的条件。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为潜在的防御和谈判做这些事情。包道格在问答环节再次谈到朝鲜问题时表示，美国未来6到1年在联合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产生充分效果之前，不会与朝鲜谈判。而朝鲜在获得可运载核弹头能力，让美国不再怀疑之前，也不会谈判。包道格表示，这是一个关键时期，朝鲜已经试验了中程和远程导弹，垂直试射了远程导弹，可以打到美国。朝鲜只是还没有试射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这需要几次试验。要达到这个目的，朝鲜的运载工具需要打到美国。朝鲜目前处在这个阶段，也是它的下一个试验，要能够打到阿拉斯加。包道格表示，未来1年中的某个时刻，朝鲜还要进行试射。如果朝鲜试射打到阿拉斯加的导弹，任何美国总统将毫不犹豫地会授权美军发射4枚拦截导弹。根据以往的拦截试验结果，这些导弹在空中击中朝鲜试射导弹的几率为52%，但在实战中可能会更少。如果无法拦截成功，威慑的机会降低，紧张局势会严重加剧，在朝鲜半岛或周边会有许多常规军事活动。包道格称，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在朝鲜准备试射的1-2个小时的窗口期，美国总统将需要下令向朝鲜试射场发射巡航导弹，将试射导弹摧毁在发射架上。但这当然会引发紧张局势，成为长期以来首次打击朝鲜领土，至少文字上会触发中国引用条约保卫朝鲜，至少会有外交战。包道格警告说，未来6个月到1年，这些情况都可能是活生生的前景，会是一个紧张的时期，因此这期间能同朝鲜谈判会是好事。还有其他一些角度，但这是一个极为复杂和危险的时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落幕了，美国的新印太政策浮现轮廓。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是否打算用4边菱形的钻石战略来遏制中国呢？而位在这枚海洋之钻核心位置的台湾，在北京的武力威胁下，是不是可能成为这个多边安保构想的隐形盟友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樊东宁邀请了2位嘉宾就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谈到了日本首相安倍的安全钻石战略能否复活，台湾在这颗海洋之钻上的位置是不是重要呢？是不是有可能成为这个隐形的盟友呢？关于这个问题呢，军事杂志网站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就做了下面的分析。
美国跟台湾的军事合作一直都在这几年一直都在升级。那其实我们跟美，比方说我们在陆客基地受训的 F-16 飞行员，他们早就跟美军其实都是有一些双边的合作。可是如果你说要延伸到多边的合作，比方说像红旗演习或环太平洋演习，因为这牵扯到了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或其他国家的一些合作，那这个就可能会比较敏感，涉及到说比方说在这些第三方国家，他的利益可能跟美国又不见得一致，那万一他们在跟台湾联合演习的时候把一些美国跟台湾之间的一些讯息透露给中共，那不见得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你说他能不能变成一个多边的那种合作，我个人目前可能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那个隐形盟友可能是说有点太夸大，但是台湾跟美国近几年的军事合作都是有目共睹的。比方说我们好像很快要去夏威夷有参加一个演习，然后其实一些私底下不公开的军事合作这几年也一直都是在升级，可是它应该是不至于说公开到一个成为一个 到盟友，就直接的盟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太会直接挑战到中共的底线。但是我相信双边的密切关系还是会继续往下走。但是你说美国军舰靠港，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说朝鲜那边有事情的话，美国军舰可能会以撤侨的名义来台湾，因为毕竟日本离战场太近了，那撤侨也不够安全。那美国可能经过跟中共取得一些共性、一些互信之后，他可能会把台湾做一个比较安全的转运站。就像台湾在越战的时候也曾经发挥过一些地缘的或者是这种做，比方说在那个时候台湾曾经协助那个让美军的尸体运回美国的时候也做过一个转运站这样的工作，或是他的一些军队撤回国的时候中间也会停靠在台湾。
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16号举行后任美国国防部亚太助理部长薛瑞福的提名听证。薛瑞福说，崛起的中国是美国要面对的最重大安全挑战，如果他的提名获得国会同意的话，投资美国的安全伙伴，比方像台湾还有新加坡，将是他的优先要务。那么薛瑞福他还说，作为智库学者的时候呢，他就认为台湾在自由跟开放的印太地区是扮演一定的角色的。对此呢，华盛顿国际咨询公司资深顾问方恩格他就提出了他的看法。
其实他这个说法是早就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前政府奥巴马政府民主党政府也有类似的想法，而且薛瑞福他在小布希政府任命的时候也是有也有带动类似的政策。那另外国会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都是很支持他所说的话，所以其实他一定会通过，而且将来就会任命。还有呢，他是非常熟悉台湾军事体系，然后台湾在中国方面所需要购买的武器，所以当然是对台湾是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着，就是说他透过之后，他上任之后呢，他还是要面对美国必须要与不只是台湾或日本沟通，也要跟南韩、中国大陆其他的国家技术做军事方面的沟通，所以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对台湾好，当然会以美国的利益为主。
薛瑞福还说，解放军在一些领域确实呢已经有优势，而整体来讲，台湾的军力在下阻以及希望能够击退中国入侵上呢还是有实质的优势的。不过，抗衡北京的入侵跟胁迫，台湾面临情况非常的危险。而华盛顿智库学者易思安日前呢，他也提出一个看法，在书里面呢就剖析了解放军拟定计划要在2020年攻打台湾，那这是不是有可能性呢？还有针对于薛瑞福的看法，就此呢，许建宏他也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
首先要看是习近平任内会多久，他看他想做多久，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人说他可能会做很久。那他会不会真的在2020年以前打台湾，我个人觉得是有点危言耸听了。因为我觉得不管说从军事上看解放军有多少优势，他一打下去他可能就要面临很多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的恶果。比方说他会引起周边国家的恐慌，那日本、韩国啊、菲律宾、越南，那本来大家可能是觉得说，本来大家亚洲国家的政策都是说，像包括以前马英九时代台湾也是，就是说经济上还是跟大陆靠一点，军事安全上跟美国靠一点，大家都取得一个平衡。那现在大陆如果突然对台湾断武，那大家就会觉得说你中共已经是个 unpredictable， 是个 irrational， 就是一个不理性的角色。那如果你做这样的事情，就算今天美国不以武力回击你，那你大陆的那个 reputation， 你在亚洲的整个形象，你的那个地位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对于他所谓想要构建他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这个形象是不乐观的。那所以我个人是不认为说他2020年就会对台湾动武，而且更何况台湾虽然说我们整体而言不见得能够击败中共，但是我们要把让他断一只手断一只脚，让比方说我们居然打不到上海，我们对福建来一次轰炸或是一些攻击，那你大陆要花多久的时间来恢复那边的繁荣？现在厦门那边比金门还要繁荣。那如果今天 今天要以前中共他是比较怎么说，以前他打国民政府他们革命的时候他们还是落后的一方，他们不用在乎说什么建设民生，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什么样都他各方面的经济都已经超越了台湾，那他要挨得起这样的打吗？我觉得也不尽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在加速跟东南亚的援助和投资，帮助其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做生意。与此同时呢，日本同政治对手中国竞争，对周边小的邻国施加长期的影响。日本在谋求推动日本在亚洲的经济实力。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这个富有的亚洲国家正在帮助在马尼拉附近修建一条铁路线，在柬埔寨兴建一个港口，以及在美国一月退出 TPP 之后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予以新的支持。这只是日本最近为东南亚做的三件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了在马尼拉召开的东盟峰会，同十个东盟成员国领袖会面，他们同意加强已经实施九年的东盟日本贸易协议。安倍的发言人丸山泽夫说，日本这个超现代化亚洲国家希望能够确保能有一条没有麻烦的远至非洲的陆地和海上运输线，东南亚位于这个陆地和海上运输线的沿线。日本是在中国之后亚洲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寻求从周边小国家获取土地、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丸山泽夫在马尼拉东盟峰会期间的一个记者会上说，对四周环海的日本而言，海上秩序极为重要。
但是海上秩序面临一些威胁，包括海盗、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然灾害，因此我们需要推动消除这种威胁的理念，建立这个地区的国际和公共空间，给所有国家带来相同的稳定和繁荣。
根据新加坡发展银行的估计，从2011年到2016年，日本在东南亚六个最大国家的投资每年平均2000亿美元，比2006年到2010年的平均投资增加一倍多。根据截止到2011年的统计资料，日本全球援助的大约 35% 在东南亚。日本坦普尔大学历史讲师和作家金斯顿说，东京尤其希望能够获得开放的运输线，日本可能会担心北京会设法全部控制南中国海上的航行。中国不顾四个东南亚国家的声索主张，宣称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
在资源、地缘政治位置方面，东南亚对日本极其重要。东南亚是连接日本和中东和非洲的主要贸易线，很多日本的投资、很多离岸的工厂设施在这里。
在国际场合，政府官员们举行谈判，弄清楚东南亚哪个国家、什么地方需要帮助。例如，日本政府官员上个月提出帮助菲律宾重建因为同穆斯林反叛分子战斗而遭蹂躏的一个城市。金斯顿说，日本最终希望能帮助制定规则，就像东盟为其集团6亿3000万人民制定规则一样。他说，日本希望能够主导为这个新兴地区秩序制定规则。与2015年相比，日本去年全球直接援助增加 12.7%， 达到103亿7000万美元。日本外务省的网站说，日本还扩大了对援助的授权，根据不同国家的需要，包括人类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和日本仍要面对二战后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围绕东中国海岛屿的争议。2013年以来，为了声索主权，中国定期派遣船舰和飞机到这些岛屿附近。分析人士认为，东中国海问题以及日本对北京、对南中国海控制的警惕之心， 促使东京在做援助盘算时要考虑航行自由、法治和安全。南中国海问题是另外一个争议，不涉及日本。与中国过去五年来突如其来大规模的援助不同，日本的援助通常是零打碎敲的，经由政府和私人渠道提供。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是四年前提出的耗资9000亿美元横跨欧亚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菲律宾社会福利和发展部副部长伊曼纽尔说，在11月13号到14号马尼拉的峰会期间，东盟注意到了日本和韩国的支持。伊曼纽尔星期一在峰会的间隙说，
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国家都非常非常支持东盟倡议，尽管他们不是东盟成员国，他们支持我们的活动并非是直接出资，但是他们的一些活动跟东盟的活动一致。
东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学资深副教授史蒂芬·纳吉说，由于美国总统川普缺乏类似的活动范围，日本在东南亚的作用会更加明显。川普在马尼拉对东盟领袖们说，他希望该地区能有更公平的贸易，但却没有提出提供一系列援助或投资的项目。纳吉说，作为该地区不断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支柱，日本在该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以此平衡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经济、外交和安全足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军机在19大之后周六首次进行绕台湾的远海演训，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表示，11月18号早上一架中共图154型机飞经宫古海峡执行远海长训，台湾军队全程监控。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进一步说明，
中共一架图154电侦机，它是经过宫古海域，然后由北向南航行，实施跨岛链的长航训练。我们国防部得知这个，也全程的掌握相关它的飞行的动态，也依照我们的战备的相关的规定来做应处，所以它的整个训练的过程我们都全程掌握，而且做了预应的相关的这些作为，也请民众不要担心。
宫古海峡位于琉球群岛的宫古岛、九米岛、冲绳岛之间，很大范围是国际公海。近年来，中国认为宫古海峡是进出西太平洋训练的理想国际水道，因此时常穿越该水域进行海空军训练，这也是美国第七舰队经常航行的海域。今年以来，解放军军机已经进行数次绕台远海演训。台湾媒体表示，这不只是19大后首次绕台，而且少见图154电侦机单独绕台。期间飞过日前台湾空军幻象战机失事定位处，担心共军借此进行情报搜集活动，不过国防部强调不可能。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进行远海长训从战术上来看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进行菲律宾海的战场经营，第二就是要演练本身的跨区相互增援。他说，
他起飞的位置等于从东部战区，这样回去的这个机场是南部战区，等于在东南部战区之间进行这样一个跨区的演练。大陆在第一岛链上包括可能钓鱼台或者台湾受到他们如果当大陆方面认为需要用军事力量来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会来增援的力量，那最大的可能就来自于美军嘛。那美军要来进行增援的话，那最有可能部署的地点跟位置应该是在那个包括像菲律宾海，那大概就石垣宫古岛一带的海域。所以大陆的现有各种作战的军机啊，经常往来这个海域的飞行的演练，基本上就是进行一个我们所谓的叫战场经营，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先长期的了解这个区域海域的一些自然状况，然后 不至于说他突然哪一天需要来的时候才来，那时候可能会面对各种的这个不确定的情况，会是那个措手不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进行大量的餐饮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收集，让他们在这个海域啊进行这个任务的时候，能够就像在自家花园或自家后院这样一样，能够充分的掌握相关资讯。
施孝伟表示，近年来中共类似训练越来越多，因为近年大陆军力已经大量增强，能力已经到了从本土防卫到攻守兼备的地步，不可能让他的军事力量只在他的本土境内，就会像美军一样向海外派兵甚至演练作战。毕竟这是一个国际空域、国际水域，任何国家都有权在这里进行空练。施孝伟表示，对此台湾方面应思考因应之道。
当然我们应该要为这个事情要提高戒备，就是说或者说提升我们的这个应对，就是说我们也必须要有各种的这个模拟哈，因为毕竟长期我们认为台湾东岸哈是等于说台湾台澎防卫作战中的台湾的这个后花园或战力保存的这个基地嘛，但如果一旦现在等于也暴露在对方的攻击军的这个攻击范围之内，那我们就必须要改变想法跟做法，然后谋求应对之道。
与此同时，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员接种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认为，现在19大、川普访问中国以及 APEC 等大戏都已结束，共军在此时恢复常态远海长训，除了军事方面的需要，也显示共军恢复了19大前借武力展示抑制台独的任务。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过去几年，国际社会狠狠挫败了全球一些最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组织，尽管如此，恐怖主义仍然对全世界很多国家构成存亡威胁。打击激进和恐怖主义的一个鲜为人知但却有效的工具是对外援助，这不仅仅是运送直接援助或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全球的民主和公民权利，稳定冲突后和灾害后的地区，帮助流离失所的人们返回他们的家园，都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有效途径。这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职责所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格林最近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一次作证时说，我们的发展倡议应对一些没有解决的状况，会导致人们的沮丧和绝望，而跨国犯罪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通常会利用这一点。格林说，美国国际开发署努力缓解无家可归人们的生活，减轻收留他们的社区的负担，应对常常导致大规模迁徙的情况。他说，我们还努力修复因冲突和战争被蹂躏的国家和社区结构，希望这些方式能巩固军事成功，尤其是我们知道帮助最弱势群体以及那些被主要针对的人必须成为这个战略的重点。美国国际开发署同其他机构和国际伙伴合作，解决更为错综复杂的问题。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支持国防部稳定拉卡的努力，以便让拉卡的居民重返家园。反过来，国防部支持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救灾反应小组，帮助他们努力向飓风、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受害者提供援助。格林说，美国国际开发署在跨机构的国际战略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全球卫生安全议程的领导下，防止并减轻传染病、流行病和耐药性爆发的威胁。我们帮助应对各种各样的非法活动，从人口贩运到野生动物贩运，犯罪和恐怖组织常常利用这些东西为他们的运作提供资金支持。 由于应对日益加剧的人道主义危机是美国全球领导作用的核心部分，我们正在继续努力提升并完善我们的人道主义援助努力。